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十课，做孩子压力承担的教练。也就是说，我们要来思想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来面对压力。那么孩子的压力的一个面对，我们怎么帮他是一件要紧的事。因为现在的世代，孩子的压力是一个长时期压着的，那么呢，他需要去面对。那么在面对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不同的一个面对方式，但是孩子很要紧的是他要能够找得着出路，然后也在当中得着好的学习，要不然就有可能造成一些将来从逐渐进入青少年的以后的一些的比较难以控制的一个情境。那么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幼年的时候面对压力，我们能够来帮助他们，使他们逐渐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一些难处，也在当中知道怎么样抒发自己的情绪。我们求你来保守，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我们来看小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当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需要的可能是安慰，可能是陪伴、鼓励，或者是接纳甚至有些时候是需要警戒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能够做一些的认识跟分辨，使得我们在帮助孩子的时候，我们采取的作为是正向的。那么我们先来思考孩子的压力跟他面对压力失控的一个情境。他可能会产生哭或者叫，或者他产生静默，或者是在当中低的情绪或者他不想吃，或者他觉得睡不着，或者是他不做功课还有一些孩子他会找一些表达的方式，比如说他会安安静静的做一些事情或者画画或者是听音乐等等。其实这有些也是处于他对压力之下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的一个让自己可以安稳的一个方式。那么孩子为什么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情绪上的失控一般都是跟他周遭的关系亲密的人有关。一个是我们父母，当我们父母对他有怒气，对他有强迫，或者是忽视他甚至是偏心，或者是对他所期盼的不理这是他也会有受到很大的一个情绪的时候。那还有当孩子在学校里面他担心害怕，或者是这个被误会、被冤枉、被羞辱、被讥笑，也就是说有一些是类似一种霸凌的方式，但是不是肢体上的，而是情绪上的这些都会让他们有非常大的情绪这些都是孩子在学校里面遭受的。当然师长来的也有可能，或陌生人来的也有可能，性环境来的也是一样。那我们现在的孩子常常逐渐长大以后他的跟人之间的比较性会增加他会在意别人有什么，我有什么，他会在意谁的功课好，谁的表现好或许他也会在意谁长得比较漂亮，谁比较得着大家的掌声跟目光这些他都会在意。有些时候他会有压力，比如说我们常常以为他比较弱的地方才会有压力，其实也不尽然。有些时候是他的强项反而造成压力，因为他的强项变成他需要去做表现的地方。 那要去做表现，他一定会被要求，他就会有压力。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啊这个声音很好，他可能会被挑去啊做一个这一个音乐的这个歌唱比赛。那他声音好是他声音好，平常唱或许他是很轻松的，但要去做比赛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了。那他是会不会喜欢这么大的压力底下来做这样的一个预备，做这样的一个竞赛呢？那所以这些都是他产生情绪非常大的地方。那我们做父母的面对孩子的情绪的问题的时候，比较多的可能是我们想帮孩子很快的处理，这样子容易造成只处理表面的现象而没有面对那个底层的成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父母要开始思考的。越小的孩子他越直接，所以处理表面现象这跟他的成因的话关联性比较快。但是孩子慢慢大了以后就不是这样，他有一些是逐渐累积出来的东西。那孩子相对来说也是越大越有这个敏锐度的，他对他的恐惧害怕，对于他失去的，对于他有没有被看中，这些都是有非常敏锐的感受的。他自己也会想办法合理化他的感受，来学习跟人或者跟环境造成的冲突也学习接纳自己里面的一些感受，所以他也尝试的这样子去做一些自我的解释。那这些都是他有实质的这些情绪所产生的一些内在的感受，跟他合理化的作为。他如果不能合理化的话，他是很难去面对里面的那一种压力跟难处的。那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能够走一个一条道路怎么样把外在的压力所面对的难处不是虚看它，而是一个比较合理，或者是说比较一个正确的看待，然后也能够帮助孩子知道在这样的情境里面怎么样依靠神，那么来面对生命中的一些难处。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谈这一个课程里面的第一个，我们来看我们要先认识孩子他压力跟失控的原因，那相对原因我们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当大的压力在孩子身上产生他的一些大的情绪甚至失控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一般会跟着焦虑，那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在意，那我们也会可能会因着焦虑而自责，或者是也跟着有一些比较大的情绪反应。但是这样子对帮助孩子是有限的，常常也会变成一个负面。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先能够处理自己的焦虑能够让自己陷在当中比较静下来。那我们的心不能乱，因为我们的心跟着乱，我们就很难帮助我们的孩子。那要怎么样可以这样呢？那么我们先要告诉自己，孩子还在学习的阶段，所以孩子会有失控的时候，但我们不要过度的担心，因为他是在环境中学习，所以我们要在环境中来帮助他。那如果没有这些让他觉得有情绪甚至失控的环境的学习他将来长大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 他如果现在没有一些好的经验跟走过一些实质的处理的过程，将来他可能不太有足够的弹性跟耐力来面对长大以后的大的这个压力。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想，才能够知道说哦，孩子现在有难处总是好的，因为在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他慢慢在这些情境中来自我学习，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情绪压力。那么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接受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孩子的这个造成他情绪的难处的原因，可能是很难消除的，很难消除的这些很难消除的情境的原因的话如果我们一直想要去消除它，很可能造成更多的一个难处。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在这个比较难消除的情境底下，我们怎么样有耐心陪伴、支持、鼓励安慰孩子。所以如果我们碰到一些比较难消除的原因，比如说孩子本身的特质上有一些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容易有障碍的，那这些比较难消除的我们怎么办我们不是把它消除当我们需要跟他共处的时候，我们希望帮助孩子能够在我们的支持、陪伴、鼓励安慰之下，他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的一个特殊的特质来相处。那有些原因短期内可能不好消除，比如说班上的同学或者怎样这些我们不太容易去改变班上的同学某一些比较不好的行为或者比较不好的一些作为，但是这个很难消除的原因不是因为转学可以解决的，因为他可能还是有机会碰到类似的人。那我们要帮助孩子是怎么样在原因很难消除底下能够来增强自己面对这样的一个难处的能力。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认识孩子的压力产生会造成他困境的一个原因，然后去理解他的需要。第二个呢，要来谈帮助孩子的时候，刚才有讲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跟着焦虑不安，我们要帮助孩子学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学习是跟我们之间的情绪问题，跟我们之间，如果他跟我们之间的情绪问题可以得到一些学习的话，这样子他在人际关系上，他至少有些基本的能力来面对人际关系上产生的情绪问题。好，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做父母的自我的情绪管理，因为这是孩子从我们身上学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孩子要学习的是什么？学习的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反映出来的态度，第二方面是我们采取的行动。所以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孩子正在看我们，那我们用什么态度面对压力，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来面对压力。所以当我们面对压力，我们可以让孩子感受到有些压力是有 正向的益处的，比如说你告诉孩子说爸爸最近工作上很忙，那很忙基本上来说对孩子没有太大的使他有理解，可能我们要告诉他们现在公司有一个产品希望在什么时候要做出来，或者是怎样要在什么时候一个阶段要怎样怎样，因为孩子他就有一个概念了，知道说哦，你未来的三个礼拜之内要达到公司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那就这样子他们就知道将来他们面对考试的时候也会知道说哦，未来 三个月以后我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对这才一个前进，只说很忙啊，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孩子到某个程度可以告诉他我们在努力，我们在压力是什么，那在这压力之下他就看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抱怨，是在讲同事怎样或者上司怎样，还是说这是反映出我们的态度是如何。如果我们给孩子看到了我们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所以我们怎么样调节我们的时间，然后顾虑到家庭的需要，也顾虑到工作的需要，信仰的需要，其实这就是一个态度跟行动。如果我们面对工作的压力，我们就说哦，这礼拜天啊，爸爸不去教会了啊，或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们已经在态度上跟行动上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是要紧的，什么是放首位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行动，我们都在传递给孩子。所以平常我会希望我们做父母的知道我们有压力是必然的，但我们用正向的态度来面对压力，然后用一个有规划有效率的行动来面对我们的责任，然后我们在一个安稳和谐的情绪当中去做，那这样帮助孩子说哦，他们就可以看到哦，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面对我们的难处。那么第二类的是跟孩子之间的冲突啊，这是他在情绪的学习一个很要紧的。那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冲突？当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有冲突的时候，那么孩子看到什么？我相信孩子看到的大部分是我们的愤怒，我们会有愤怒的情绪。愤怒的情绪，那我们愤怒的情绪我们怎么处理？好，那我们就复习一下愤怒的情绪，如果要我们怎么处理的话第一步骤很要紧，就暂停，我们能不能停下来如果我们自己对一个非常大的情绪不能停，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在他情绪失控的时候喊停？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愤怒或者我们会愤怒，但我们希望孩子看到的第一步是我们可以停。那停不是拖，停也不是不管。第二个，我们会开始进入一个反思，自我的思考反思。第三个，我们会采取因应的行动。所以简单来讲，我们让孩子知道说，当我们有大的情绪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失控，我们知道停，我们知道反思，我们知道采取行动。那如果这样也成为他们的一个会采取的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回应的话，那就是他们知道怎么样面对自己的压力了。好，所以停是一个要紧的，停不是发怒完了之后的没有话讲才停那也是一种停那也是一种停不过如果可以逐渐的把这个停的时间点跟这个产生大愤怒的时间点越来越拉越近就越好，也就是说越早察觉自己的情绪，然后接纳我有这个情绪，然后喊暂停。我再说一次，越早察觉自己的情绪，然后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喊停。那这样是一个要紧的，就是可能一开过去自己是情绪爆发很大的才察觉自己的情绪，然后已经让他作为一段时间，我们才接纳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再去处理，那这个时间就拖比较长。但我们能不能让孩子逐渐的去看到我们也在学习，说我察觉自己的情绪，我接纳，那我就可以先喊停， 就知道我有这个情绪，我就很察觉了，那我接纳我有这个情绪。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现在我为了现在发生的这件事情啊，我非常的啊这个不高兴，所以我需要时间处理一下，我们先停在这里。其实这就是喊停，就是喊停。那喊停却是让孩子知道说，我察觉我的情绪，我也接纳我的情绪，然后我要处理它，我要处理它，为自己的情绪我要自己负责，这是给孩子最重要的。知道自己有情绪，知道自己现在的感受，我抓住机会要管理它，所以我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好，这是第一步孩子要学的。然后我们再开始思考啊，是到底是怎什么事情引发出我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原因是什么？因为知道原因，我们才能够啊采取处理的做法。好，所以啊，我们啊就把以前学过的东西啊来思考。哦，到底是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啊，然后啊才会造成我有这个情绪，然后再去思想引发出我有情绪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再去思想这样的理由合宜吗？这样的原因啊是一个啊适当的吗？哦，然后我所产生的情绪跟这个原因比对起来是合适的吗？还是有过度的等等，这些我们都把它思考好，哦，思考好啊，思考完了以后，那我们就啊出来啊想，这就是反思。所以反思什么？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然后呢啊这个情绪背后理由是什么，然后呢这理由到底是合不合理，哦，等等都想完了，哦，然后再来思考，我们再出来来跟孩子做一个啊陈述。好，所以这个就是让孩子看到我会停，我会反思，然后我会采取作为。好，采取作为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说，我们会这样说，我们用简单的啊以前谈过的我信息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可以跟对啊孩子讲，当啊我看到你怎样怎样的时候，或当我听到你怎样怎样的时候，或我看到你用什么样的态度表情来陈述什么的时候，啊，这些是事实，这些是事实。这所谓的事实就是你接受到的啊收到的，眼睛看到的啊，耳朵听到的。当我们把这些事实陈述出来，然后我们讲完说我觉得，啊，这时候我觉得是讲我们的感受，讲我们的感受，我觉得里面会很委屈，里面会很不被尊重，里面会怎样怎样，就那是一种感受。然后再来讲因为，因为陈述你有这样感受的理由。好，我再讲一次啊，我们出来表达的时候我们要讲三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引发情绪的事实是什么？第二个，这个情绪也就是这个感受是什么？第三个啊，这个感受的理由是什么？那因为这些都刚才反思过了，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诚实的陈述它。好，这样子我们啊，在接下来当然就可以去说，好，那让对方有一个啊解释的空间，那或者表达的空间，然后我们再一起处理啊，说将来啊如果这样的事啊要怎么做，会避免这样的冲突等等。好，所以我们帮助孩子处理的时候，还是要看到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怎么样处理。那么我说的跟他特别有关系的是最好学习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记得我们要一直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啊，看我们的心啊，光照我们， 让我们的里面到底如何，然后呢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这些反应背后的成因是什么，或者深层的压力是什么，这些我们都可以求主帮助我们，然后我们才有机会让孩子做学习。然后我们要感谢，记得这个要紧的，我们要感谢，感谢什么？感谢有这一次的冲突，感谢有这一次的难处。为什么？因为这些难处使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依靠他，知道我们自己需要被学习或改变，或坐在当中有智慧作为的地方。甚至我们要感谢对方有这样的对我们的一个呈现让我们知道他有什么样的需要。所以感恩是一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去思考的，怎么样让我为了这一个事件感谢神，然后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智慧跟喜乐的心来面对。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这是第二个部分我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在情绪的管理上让孩子看到我们是怎么做的，还有很重要的是跟神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这当中都有上帝的引导跟恩典在那里，我们要去思想。如果你都想不出来，我们要能够感恩，至少我们要能够感恩，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跟喜乐的心来面对。好，当孩子平常就从我们怎么样面对压力分两个部分，刚才讲了一个，我们怎么样用正向的态度面对压力，采取一个积极的行动在当中负上我们当父的责任，完成我们要做的任务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跟他之间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或者我们跟人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处理这个压力，帮助我们的孩子做学习。好，那这是孩子看到我们的第三个部分。当孩子真的是情绪上压力大甚至失控的时候，我们怎么帮助他？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确实知道他的事情的详细的情境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帮助孩子他如果有错他需要认错需要悔改那孩子的认错跟悔改对孩子来说慢慢大了以后就很有这个面子的问题，自尊的问题。那我们要帮助孩子人跟事要分清楚，一个人做错事就是做错事，但做错事不能够认错悔改的话，那是更不对自己更没有尊重的。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知道，一个真正对自己的生命看重的人是有一个可以被尊重的生命。那可以被尊重的生命不是留在错误当中，而是要认错要悔改，要悔改也就是说要回到正路上。那孩子犯错的时候有些时候情绪上的一个缓和是从那个这个补赎来的，或者是赔偿来的就是他当他有一些的情境的压力是因为他亏欠人来的时候通常人的良心会让人要知道说我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要给孩子一个行动去帮助他他能够为这样的一个错做一个补救的是什么。这有些时候这有不是每一次都要，但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思考，他如果愿意做补救的动作这是要紧的，因为这是让他知道他不是认错不是悔改就好，他能够在当中尽量的去补救他所犯的错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我们帮助孩子是最要紧的是 帮他的心可以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刚跟孩子谈到这些的时候，一方面让孩子知道我们愿意安慰鼓励陪伴他，一方面我们让他知道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使我们知道这些做法都是真的是爱信心的行动。一般来说，小学生已经知道基本的是非，也重视别人的反应，然后别人对自己的接纳，这些他们都能够有这样的认知。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怕这些处理或者是帮助孩子的事上做错，我希望大家不要担心害怕而不敢做我们给孩子的作为，孩子都会在做一些反思，都会在做一些思考，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会重新去回溯去判断的那么要紧的是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用心特别是我们是怎么样用爱心、信心跟忍耐，爱心、信心跟忍耐，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爱心，对上帝的信心，以及对他所产生环境所产生的忍耐的那这当中我们帮助孩子的时候，我跟大家提一个要紧的，有些时候我们嘴巴没有说，可是我们的身体不断的在说话我们跟他说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的表情、肢体的语言是让他觉得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注意那个肢体的语言有些时候我们跟嘴巴跟孩子说我们接纳他，可是我们肢体的语言没有跟得上这个是很让我们需要去在意的，需要去在意的。好，然后当孩子有一些的压力是需要自己正面的去面对，负责任的去面对的时候，那我们会希望让孩子知道说我们也是这样面对的，但是不是我们说出来是我们鼓励他想去思考他做这些事情我们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让他们以为我们只是要那个成绩的话他们很可能很快就失望。如果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要的是他负责任的态度跟他的用心的话，我相信孩子会在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去努力的。很要紧的是这个部分里面是一个尊重，让孩子知道我们看重他生命的尊重他的人格，然后在当中我们愿意陪伴他走一条这个承担压力的路。那如果面对人际关系的问题，那我们已经做给他们看，所以可以请他们就停反思跟行动里面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做所以当孩子很愤怒回来的时候或很有情绪回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时间，然后在一个合适的情境之下请他们把他们的难处说出来。那说出来的时候我们不帮孩子做是非的判断不是做这个事，我们可以帮助孩子说那当时同学说了什么，你看见的是什么我们先帮助他从事实开始走，就跟帮助我们自己一样。第二个，我们帮助他当下的认清当下的情绪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帮他们说，因为他们不一定会用合宜的方式表达当他们说我很生气，但是他很可能里面是委屈的情绪我们就跟他说这样看来那个情境底下你很委屈有些时候我们告诉他这样你一定是有担心的
或者是啊，你觉得你很不被尊重。我们帮助他讲这些啊，他比较不会表达的，特别是男生，特别是男生。然后知道他啊为什么会啊，事实是什么，情绪是什么，再来我们再来帮助他反思啊，反思啊，啊别人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有这样的情绪，那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然后他再去看一下他的反应跟那个理由是不是合宜的。如果我们父母发现孩子的反应啊比我们想象的好啊，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啊就要啊非常啊非常这个啊有那一种啊觉得孩子超乎我们啊期待的那一个啊正面的一个优点在那里。那我们做父母的就要说出来，啊，比如说你跟孩子说，哇，那么大的压力底下，你还可以这样子啊回应你的同学，我觉得你已经很有爱心的，或者我觉得你蛮有耐心的，或者你说啊，我觉得你蛮会为你的同学思考的，等等，我们把正面的表达出来，啊，这样子正面表达出来。就让他感受到他所采取的行动好的那个部分，我们非常的接纳，也是同意，也是赞同的。那如果他的反应只是很合宜，那我们就说我们就认同他是一个合宜的反应。如果他的反应有过度的，有过度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比较啊谨慎一点啊。我们不要说你不要那么生气啊，你不要那么伤心啊，这个是否定他的一个情绪的部分啊。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这样说，不要说你不要怎样啊，这个不要啊，你应该怎样，我们也不说这个啊，我们说哦，所以你能不能再想想啊，为什么他这样子讲啊，你就啊会有那么大的情绪，是还想到什么吗？记得刚才我讲那一句话，你是不是还想到什么？你是不是还感受到什么？其实这个是帮助他们联想，他们联想那个还有一些啊底层的原因，或者啊牵连的原因导致出来，我们帮他们想出来，想出来。当这些都做了以后，那我们就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他这一个大的情绪跟压力啊造成的难处啊，经过停，经过反思了以后，那么我们再来跟孩子一起讨论，那要怎么做，要怎么做，那孩子可能就会知道了哦啊，当他更清楚了，或者他不知道怎么做啊，这时候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祷告。跟孩子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为刚才所今天所发生的这件事情祷告。如果是老师，为老师祷告，如果是同学，为同学祷告，如果是跟啊我们之间的问题，那就我们就啊彼此为对方祷告。好，我们先祷告，祷告呢啊我们让啊让孩子知道啊，让他祷告完了我们可以再问他，那啊，关于这一次所发生的事，那你祷告之后，你有没有想到要怎么行动？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开始引导他，引导他有什么行动可以做，有什么行动啊，是这样好吗？哦，那所以啊，没有行动也是一种行动，没有行动啊，为他祷告也是一个行动。比如说一个同学的困难，可能为他祷告也是一个行动，等等，都是一些行动啊。这样子啊，我们帮助孩子知道怎么样在情境啊产生的压力底下啊有一个反思，还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合宜的行动。因为刚才我有提到合宜的行动、合理化的思维，都可以帮助人啊去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啊，管理自己的情绪啊。好，所以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帮助他。然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孩子的所要采取的行动或者他的一些思考符合圣经上的话，我们就要用圣经上的话肯定他。好，比如说孩子做一些事，那我采一些行动，你会说，哇，我觉得你蛮不错的，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啊，主怎么说，那你们就可以讲出来。这些让孩子知道原来啊，这就是一个美善的作为。好，然后孩子想到一些啊，我们觉得已经在他的年纪上很难得，我们就肯定他有这一个智慧，有这个智慧，有这个爱心，有这个信心啊，有这个耐心啊。好，那如果这些都谈过了以后，我们也知道孩子的这个啊压力源头不是可以啊很快的处理或消失或不见的话，我们也要帮孩子啊继续鼓励他啊，然后让他知道说啊，如果这个同学他就是这样，那你会怎样？你会怎样？啊，一个是给他想，然后或者告诉他你希望我们怎么样帮你，或者怎样。其实这些都是让孩子觉得他被支撑、被支持、被扶持的，这样他就可以啊，在这个压力底下，啊，记得啊，这整个过程。我一直跟你们交通的是让孩子做他自己情绪的主人，不是我们代替他做主。记得很多父母想代替孩子做主，这样他就不能学习。他的情绪一定要他自己管理，自己做主的，自己负责的。我们只能在旁边啊，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好，这些都是我们啊能够帮助孩子啊来啊在失控的时候，甚至有高大的情绪压力的时候来帮助孩子。那整理一下两个要紧的部分，一个是平常的时候怎么样面对压力，然后能够有一个啊正确的态度跟一个啊有责任的行动去回应。当面对冲突的时候啊，怎么样的啊，跟我们啊大人的自我情绪管理一样，怎么样的停，怎么样的反思，怎么样的行动啊，这些我们都教导孩子啊。所以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是孩子的问题，我们自己孩子的问题的话，那这个我们就要啊，能够对孩子有一些啊的管教，管教，管教是帮助孩子不逃避责任，不逃避压力啊，不违背真理来的。管教，我比较希望弟兄姐妹啊，记得我们管教孩子针对的是品德的部分，品德的部分。啊，品德的问题才是用管教啊来做的啊，其他的部分我们尽量求主帮助我们不用管教。然后管教呢啊，孩子呢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管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回到对的路上，回到对的路上。然后，所以我们啊，管教小学生的孩子啊。要注意的几个，第一个我们要抓住时机，抓住机会，不要单言啊。那孩子在品格上的问题，要抓住时间啊，立即的来管教他，啊，立即管教，不一定都不是用体罚的方式，而是让孩子感受到被责备，被责备。你让他，你看他一眼，对某些孩子就知道了，严肃的表情就是被责备了。不一定要真的去体罚，因为小学生，我希望啊，已经到小学生了啊，尽量不要有任何啊体罚。那你如果你真要体罚的话，一定要让他有足够深刻的记忆跟感受，要不然体罚就没有效果。所以啊。这个部分呢啊，这个部分啊啊，我们今天就啊不谈这个部分啊， 这部分，在这个邪灵前的部分我有提过，所以我今天就不再谈。但我希望我们给孩子的这个处罚的话啊，要顾虑孩子的面子，要能够让孩子知道啊，自己是被爱的，被尊重的，然后呢也给孩子学习的机会。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是有弹性，有合理的，是合乎人性的，是在乎他个别性我们去做的。那我们对孩子啊，在管教的时候不要用啊负面性的话啊，肢体语言要非常谨慎，不要让孩子觉得是被藐视、被放弃，这些负面的感受不要让他们有。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标准要一致，特别是品格的要求一定要一致。那么父母之间啊，如果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啊做另外一配偶啊，一定要很谨慎，已经很谨慎啊，一定要以尊重啊为当时最重要的，尊重啊自己的配偶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再来往后处理后面的部分。这个主要是帮助孩子知道他的位置，帮助孩子知道啊这个品格的要紧。那么管教的要求其中一个啊，以前提过，就是你的爱在先，管教在后，爱到哪里，管教才可以管教到哪里，管教不要破坏了跟孩子沟通的管道，所以管教是帮助孩子回到正路上。所以管教的方式，到小学生不用体罚，可以用什么方式让他能够有感觉，这就是我们父母要用心的，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是有感觉的，那才是要紧的，因为有感觉他才会有深远的记忆。所以这个是做父母的自己的一个彼此之间常常的去反思的。好，最后跟大家谈一些注意的事项。许多时候我们父母常常觉得自己是对的，但是重要的是当我们都觉得是对的是没错，但要紧的是让孩子回到对的路上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需要机会啊，是一个过程啊。许多时候啊，他是需要被爱、被激励啊，是要被赋予信心、被赋予那一个认定的信任，他才能够的。所以我们不是单单看孩子外在达到标准，而是看他在当中的一个用心。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让外在的表现的行为成为孩子的唯一的一个标准。我们要知道这个外在的好成绩等等是不是跟他是一个合宜的，什么才是合宜的，这是我们做父母也要去思考的，是小孩子思考的。总是给孩子对他自己的用心是有盼望的，有被鼓励的。然后我们总要在意什么是要紧的，记得要紧的是他的信仰、他的品德，这才是要紧的。我们不是神，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也有可能错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任何的错，孩子告诉我们，配偶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发现，都要主动的认错，主动的认错。这是帮助孩子知道，我们也是一个需要认错跟悔改的人。我们自己也有一些的情绪，特别面对压力，面对繁琐，面对一些自己 在工作、侍奉等等问题上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不安、沮丧或者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些压力，孩子其实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不要怕孩子知道，我们可以邀请孩子，因为小学的孩子可以的，他们可以知道我们，他因为他也会面对压力，所以我们可以邀请孩子一起祷告，一起祷告。但其中要紧的是我们跟孩子表达这些的时候谨慎说话，有些用词，有些语气 不要让孩子有恐惧跟不安。恐惧跟不安，比如说假设公司现在营运不好，你觉得自己很可能没有工作的，那如果我们直接这样表达出来的时候，可能孩子就恐惧不安了，担心害怕了、那不是这样，我们要谨慎用一些话语，让孩子知道我们面对这些情境，我们需要他祷告，让我们依靠神，我们是可以安稳的。不要忘记我们先前提过家庭祭坛、家庭会议，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帮助孩子啊，让他平常就能够知道他是被扶持的，他是被鼓励的，他是可以放心的把他内心的压力讲出来，然后也在当中啊，能够学习做自我情绪的管理。所以这是今天跟大家交通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帮助孩子、能够 协助他们面对自己的压力，面对自己的情绪，在失控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回到、安稳上头，也从这些经历当中有很好的学习跟得着。好，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边，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的能力、智慧各方面都是有限的，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人事物，我们也常常有极大的压力啊，也有可能造成冲突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在平常的时候让他们从我们身上就得着一个好的学习，在他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从你那里得爱心、得智慧、得信心，来跟他们一同走在前面的路。亲爱的主，谢谢你的恩，你的话带给我们智慧，带给我们能力，带给我们看见，也带给我们在主里面的盼望，我们都感谢你赐福于我们，赐福于我们所爱的孩子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边，感谢主，下次再见。